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善良可以叫他们快乐，尤其如果我们的善良是奉主的名做行善的事，而且最后带领他们归主，他们就得到两种好处，今生的好处和来生的好处，他们也很快乐。但是这里要表达的是，很多人对神的儿女的盐和光的见证是恨恶的，就是这有一点像小偷讨厌看到警察一样，这有点看像不好的学生讨厌看到训导主任一样。警察和训导主任也会犯错，但我们上帝不会犯错，我们也会犯错，但神的灵不会犯错。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见证主，而其他的人他们不愿意信靠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所讲的话，我们讲的道，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善良，我们的一夫一妻制，是叫他们觉得痛苦的。我们很遗憾，基督教的很多价值观叫这个世界上人觉得痛苦。我们实在没有要冒犯同性恋的意思，但当我们讲同性是罪，根据圣经讲的时候，我们叫他们痛苦。当然他们的行为也叫我们痛苦，我们仍然应该爱他们，用福音来感动他们，用福音来改变他们，用福音叫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如果不肯悔改的话，他们会有这个很残忍的动作，就是当我们死了，死了以后还不准埋葬，不准埋葬还看我们的尸体，看我们的尸体还互相馈送礼物。这里在我们中国表现最好的或者最明显的就是义和团事件，或者说其实从明朝开始就是对那个宣教士对福音那个强烈的恨恶。这个互相馈送礼物呢，可能他用的字眼特别跟以斯帖记里面讲到的普尔节的来源，就是以色列脱离了灾难以后他们互相送礼物。现在是恶人互相送礼物，你可以看到魔鬼的门徒常常是仿效基督的门徒，也互相送礼物。我们有三位一体，他们也有撒旦、海中的兽、地上的兽，这三位一体，假的三位一体。我们是互相用恩惠慈爱来扶持，心中有喜乐。他们是也是互相因为联手做了恶事，成功了做礼物送礼物，而且欢喜快乐。第十一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好，这三天半暂时的是我们传道的时间，是我们被逼迫的时间，是我们韬光养晦的时间，是我们隐藏的时间，也是我们复活的时间。所以再一次看启示录，灵活一点，灵活就不会觉得很困惑了。灵活一点就是我们这些都承受，我们都在这一生中承受。我们虽然还没有复活，但我们常常经历复活的能力。我们虽然没有受什么逼迫，但有的时候也会为义很受一些痛苦。我们虽然没有常常传道，但上帝的道的确在这1260天里面，在我们聆听、学习、传讲、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很欢喜快乐。当然我们也被逼迫，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用圣灵的大能能够让仇敌暴愧蒙羞。我们在看宣教士生活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差遣宣教士到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地方，也许十年八年才能结一个果子，但呢仍然是胜过了罪恶，仍然结出了果子，仍然有复活的生命。好，总的来讲，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过去，每个属主的人也会在过去以后过到神那里去。那么我们的复活，这里的复活如果真是指人间，当然是叫看见的人很害怕。如果只是灵异的在讲，而我们比较接受灵异的讲，就是教会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而那抵挡上帝的人看到我们总是不灭的灯火，总不能把我们消灭，一个消灭了来了十个，义和团杀了一个宣教士再来十个，杀了十个再来100个。我们教会常常是在逼迫中越发兴旺，我们希望我们在顺利中越发兴旺，但是如果有逼迫，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被逼迫所打倒，我们能够在被逼迫当中，我们能够继续兴旺，活出复活的大能，叫那些拒绝的人害怕。我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尤其我们希望我们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听到这个话，有声音，有大声音从天上，表示那是清楚的，表示不仅我们听见了，而且所有信主的人，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圣徒，每一个追思礼拜，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都听到像欢迎一样的声音，像一个文告的宣告一样，上到这里来。我的神学院的老院长林道亮院长哈，他98岁过世，他也很喜欢你这句话，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也常常说，他很想听到，他觉得他常常听到主对他的呼喊，上到这里来。我们死不是悲哀的，虽然我们也多少还是有点怕，不是悲哀的，是荣耀的，是上到主那里去，是往上，驾着云上天了啊！这有点像耶稣的复活升天，我们也都会像他一样。第十一章的第12节最后一句话，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仇敌看见了，我想没有人看到人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也没有让不信主的人看到，耶稣复活只让那些以后见证主的人看到，这里说仇敌也看到了，我想就灵异来讲，就是指着仇敌不信主的人看到教会是不死的，教会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那么如果这仇敌是指着撒旦魔鬼，他当然就看到我们的复活了。在我们复活的时候，在这3天半里面，在那1260天，在那42个月，在这个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复活相对的有另外一件事，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有这种事，有些解经家是这样讲，但是我想这只是在讲到说，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的工作和见证也会叫人恐惧害怕，归荣耀给神。就像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宣教士在我们台湾，在东部，在乡下设立的教会，在那工作10几年，他们虽然没有恐惧，他们也很稀奇，也许不信的时候刚开始恐惧的，觉得这大概是帝国主义有什么阴谋要来我们这里，因为中国大陆到今天都是这样解释的，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人纯粹是为了爱，不为自己的好处，把这个爱分享，白白分享给别人，所以他们觉得别人来了，我想以前义和团也是，中国人也都觉得当这些洋鬼子来的时候是恐惧的。我们也承认很多宣教士是随着帝国主义起来，良莠不齐，这是有的，我们不要都觉得我们是受委屈的。不过我们更感谢主，如果我们在复活的大能中能震动这个地，我们也很高兴哈。第14节，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好，当第三样灾祸快到的时候，它就又好像插入了一段，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第15节，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常常讲启示录，其实福音书很多地方都不一定要照时间的次序来看，有的时候是它特别有它的意思，这里就是一个。你看第14节讲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你下面一节应该就是这个灾祸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却没有讲灾祸来了， 他讲是世上的国成了基督的国，世上的国成了基督国，那还有什么灾难吗？就是你不能觉得十四节完了，时间上就是这十五节。十五节显然照我们应该有的写法是这样放在启示录的最后一句，哦，世上的国啊，终于天下太平了，终于有永远的和平了。哎，可是你在启示录第一章就有这个含义，第一章就有讲到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复活，而最后一章我们以后会看到，又好像还没结束，最后一章又讲到什么犬类啊，那些坏蛋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相信在天堂最后是一切的福乐，而我们相信天堂或天国今天在世界也有，所以在第十五节讲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这不必是指某一个时间点，这应该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即使是亚伯被杀的时候，或者耶稣被杀的时候，或者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或者我们死亡的时候，也是世界的国成为神的国的时候。这里另外有一个叫我们很难接受的事情，或者我们以前很少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会想到世界的国成为变成了神的国，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国会被消灭，然后被神的国取代，这是我们很多的人的神学是这样，不过未必是这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国的成就不是把世界毁灭，而是世界被福音、被上帝的圣灵来感动、来改变。那拒绝被改变，当然就被消灭了；不能够被改变的，就成为神的国。我们也是原来是灭亡之子，听了福音之后，领受了圣灵的充满以后，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也是从世界的国变成神的国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多看到，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宝岛能够成为天国的一部分，就是因着我们传福音，而这个传福音也包括我们殉道、我们死亡、我们尸体被曝光之下三年半，我们的死甚至叫世上的人这么快乐，但就在这些过程中，世界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仅是将来，过去也是，只是呈现的多少在人间并不一定都那么清楚。十六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啊，我们又看到我们曾经看到过的天上的敬拜和赞美，现在又有了。在很多的灾难、很多的艰难，我们曾经看过天上的赞美是诉说上帝创造和耶稣羔羊救赎的美好的颂赞，这里是在神的两个仆人死又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和基督的国度成就。那不同的就是我们这两个见证人的死亡、复活、传扬福音，让世界的国成为基督的国，然后二十四位长老就敬拜上帝。因为教会做了任何的事还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真的沾了很大的光。十七节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你作王我们谢谢你，你作王我们很高兴，你作王会公平、会公义、会正直，会擦干我们的眼泪，你作王会替我们伸冤，你作王会叫天下太平，你作王会叫魔鬼的势力完全消失，你作王会叫这宇宙充满了爱与光，你作王会叫我们和平喜乐。各位，这个作王，主的作王不是只有在将来，是在现在，是在现在的42个月、1260天，现在的一载、二载、半载，你作王掌权，你是全能者，你是主，昔在今在，你没有改变，所以以前你也作王，现在你也作王，只是我们人看是有一些变化。第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外邦发怒， 世人对上帝是愤怒的，世人对神的儿女是愤怒的。当然有的时候因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见证也很感动他们，他们也很喜悦我们，但是总的来讲他们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他们对上帝的一切的作为是最后是愤怒的，而最后也会承受上帝的愤怒。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没有愤怒，我们只有喜悦和顺服。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好，这些时候到了，愤怒到了，审判到了，得赏赐到了，败坏那些坏蛋的时候到了。那是什么时候？几月几号几分几秒？是，那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过我们已经一讲再讲了，这个时候也是历世历代的每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做事的日子。在历世历代，外邦都在发怒，不信主人都不理上帝或恨恶上帝。历世历代他们发怒，上帝也对他们发怒，固然上帝对他们也有很多的恩典。历世历代神的儿女都有赏赐。各位，我希望你不是说我将来在天上才有赏赐，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说我们在地上就有赏赐，我们今天就有赏赐，今天主就给我不配得的赏赐，今天主就给我因着靠着他的恩典，诚实善良为义受逼迫的赏赐，我今天就有主给我的平安和喜乐，我今天就享受到主给我的家庭的温暖，教会的温暖。我们很希望我们今天就享受主的恩典，今天就有赏赐。不过我们当然承认今天的赏赐是不完全的，今天的报应是不完全的，我们等候将来的那个赏赐。而我们等候将来的赏赐，我们在第一次我们在最后一次也会讲到，这个等候赏赐的动机成为我们现在积极生活的动力。盼望主来，有一个正确的漠视，看世界如粪土，一点不会让我们在世上不积极，因为我们知道有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会再来，因为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他会按最大的公平完全的公义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积极。我们不是虚无主义，我们不是觉得啊，两腿一伸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好也好坏也好都过去了，我们那何必行善嘛，这个世界没有意义。我们不会这样，我们相信有幕后的审判，我们相信有上帝对我们的赏赐称赞，我们为了要得到这个赏赐，为了要得到这个称赞，我们现在生活非常的积极，因为我们要得这个赏赐。而那天天用不幸的恶心，用自私自利败坏这个世界，污染这个世界，污染人的心灵，也败坏自己的心灵的人，他们要被主败坏，他们要被主永远丢在火湖里面。是，最后的审判有这一天，只是我们现在就在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和审判当中。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天上的殿开了，神的殿一开就应该是神要出来了。神的殿开只有两种，任何的门开都有两种，一个就是有人进去，一个就是有人出来。那么这里现在应该是开了，是出来，出来的是上帝的审判。出现他的约柜，约柜就是上帝的律法，人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就会享受律法之约里面的恩惠和慈爱，但是人拒绝这个约里面的律法，一直拒绝，后来就会是审判。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以色列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以色列是罪人，他们领受这些律法只是会被定罪，所以产生的现象是一个可怕的现象。上帝要来审判了，上帝要来审判这世上的罪人，于是上帝天上殿开了，就显出神对这个世界要有的审判。好，神要有审判，你盼望看到审判，结果又不是审判。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或者不是我们想到的审判。好，我们在一直讲的时候，我们总要想一想整个在讲什么。整个十一章在讲到那两个传道人的见证，就是我们的见证，那两个传道人的被逼迫死亡，上帝的愤怒，以及在历史历代中神借着他的见证人对世人的审判、传福音还有恩典，这些终究有一天会有一个完全的审判，但今天在世上也有。他下面在描述这个审判，而这审判看起来真不像一个审判。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好，这是一个很宏伟的异象啊，本来就是异象就很叫人吃惊，何况这是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她看到一个异象，这是一个妇人。妇人给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很荣耀，我们不太懂什么叫做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不知道怎么叫把太阳披在身上，我们能够想象脚踏着月亮，我们能够想象头戴着十二个星，大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妇人是很荣耀的。那么这妇人是谁呢？要知道这个妇人，我们得继续看下去。这里看起来这是一个皇后，这是一个荣耀，很荣耀的富丽堂皇的妇人。那是什么我们还是不知道。那么下面第二节场景很快的就转了，很快从一个贵妇人转到她是一个产妇。第二节她怀了孕，哎，这怀孕似乎是十月怀胎，这个一秒钟就怀完了，怀完了马上就开始生产。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好，这跟第一节完全相反了。第一节是荣耀高贵的妇人，第二节是在一个产房里疼痛呼叫的妇人。她在那里喊，她在那里叫。产房今天因为麻醉药的非常的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已经不会有那种太痛了听说以前那个生产是很痛很痛的，叫的是很凶很凶的。那这个贵妇人现在看起来很失态啊，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好，一个是有一个妇人，贵妇人，第二个是这贵妇人很不雅的，或者起码是在生产中间的大喊。大喊喊什么呢？当然是痛。在这么痛的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件事，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概最少有三幕，一个是一个贵妇人，这很简短，第二个她正在生产，这个也很简短，第三个呢，这个产房突然又变成另外一个像。先不去管那个产房，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然后带着七个冠冕，很荣耀，然后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一摔， 这是指什么呢？有人就讲这是撒旦的堕落，或者天使长的堕落。那些天使，就那些星辰，就是天使，有1/3的天使跟着撒旦堕落了，堕落到了地上来了，堕落离开了上帝，就在地上兴风作浪，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不过我们就不去多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是在创世纪以前发生的，还是以后发生的？是在以赛亚书还有以西结书里面十四，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讲到的巴比伦和推罗西顿吗？我们不去多讲这些，我们就讲有一只大红龙，原来在天上，它现在跑到地上来了，跑到地上来的时候带了一些星星到了地上，不过这些都还不稀奇，跟我们没关系。然后马上就跟那个妇人连在一起了。那个妇，她站在产妇的前面，等那个小孩生下来，就要吃掉那个小孩。各位，你现在想哈，这是不雅。不过你去想，你现在在产房，你是痛死了，小孩出来了，小孩头出来了，小孩肚子出来了，小孩脚也出来了，小孩整个都马上要出来了。然后你在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你眼睛看一看，你看到你的床脚那边站着一只老虎，那只老虎准备把你生下孩子吞下去，吃下去。我们当然不知道产房怎么会有只老虎了，但那个老虎就是舔舔舌头准备吃你的小孩，你怎么办？赶快把它缩回去吧。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求主施恩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多明白你对我们的爱，你的全能，你对我们的保守，也多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信靠主而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不一定都能懂，也不一定能吸收。求圣灵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